我从第一节读起，圣灵您说在后来的时候必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是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好，我们又看到这个老问题了，就是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看到问题，就是教会里面有一群离弃真道、引诱人的这个教导。你如果看哈，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带领是这样，当然我们也相信是这样，我们也没有什么抱怨。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不管在旧约、在新约、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家里面，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征战总是不断啊。我们有一段时间信得很好，但是可能又有一段时间信得很不好。我们可能有远离神的时候，但是又会亲近神。我们很希望我们在这些起起伏伏里面，我们至终是远的来讲是往上走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我想我们当中希望是所有人，最起码大部分我们是在起伏当中，我们信心会越来越坚定。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认，起码圣经提醒我们，不管是最近的主日讲台，或者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有人会离弃真道，就这是认识主的人的离弃真道啊。然后他们听从一些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如果你不看下去啊，你说教会里有人在传讲，也有人听从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如果你不看下去，你大概会想到说教会里有人在传讲什么情欲的事啊、赌博啊，或者是罪恶啊、淫乱的事啊，因为鬼魔还会有什么啊，不外乎是一些邪恶的情欲、一些残暴的事、欺骗的事。各位，如果你是这样认识魔鬼，你实在是认识是小魔鬼。就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这种叫人做坏事的魔鬼当然很多了，但是叫人做坏事的魔鬼不是太厉害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判出他是对的。叫人做坏事的魔鬼常常就是那种，我不知道算不算最高级的，是从金钱方面着手的，那起码在这里就是是专心祈祷传道再结婚，专心祈祷传道不吃东西，就是很禁欲的这种。我也常常提，虽然这里不是直接这样讲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教会里面所受到的引诱或者试探或者艰难，常常大过我们在家庭里面或者公司里面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世界。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受的伤害莫名其妙就会觉得最大。我也常常讲，好像如果我们有一天可能不要太久的时间，我们信了受洗了，然后我们跟随了主了，然后我们学习开始要在教会里服侍，然后很热心的，不管是我们听到的道理，我们想要用在我们的丈夫先身上或儿女身上，我们想很热心的想跟他一起祷告，或者是想要好好的照着圣经说的来服侍他，可能常常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打击。你做一个随随便便的妻子，没受到这种打击，你想要很认真的时候，有打击就来了，这样你不想再做这个事情。教会里的服侍也是，有的时候你做一个随随便便基督徒也就平安无事，你认真一点的时候，那个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伤害，要不然就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会说一些不当的话，或者是同工会也会不当的话。当我这样说是对初信者的一个提醒啊，会碰到，但是提醒不只是说你会碰到莫名其妙的伤害，有的时候你也会莫名其妙的伤害别人，我们不要太自怜哈。那另外，这个实在不太好启齿，但是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撒旦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碰到比较知心的人，而那是不应该知心的。牧师的犯淫乱，或者是同工的犯淫乱，有时候真是叫人很痛，因为那种就是你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诗恨不相逢未嫁时，那怎么搞得自己老公或者自己的什么，就是如此的不讲道理，如此的不讲理，如此的没有灵性，跟畜类一样。然后你碰到的又是，哎，那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服侍就是高中生的，这年轻弟兄也不过大学刚毕业。那么他在半年前跟我讲，他说他实在很有负担，因为他的灵性成长就在高中，他很希望能够在高中团契里头也不是。他说但是，我觉得我们都算很熟悉，但是那个试探和引诱非常大。各位姐妹，我跟康师傅和很多人女性交通的时候，他们说那有什么试探啊？你们实在是比较圣洁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他试探很大，他说他实在是对一些弟兄很有负担，但是一跟姐妹讲话，他就会想错了啊，就会乱想。我说真的很严重吗？他很严重。我说你就不要服侍，你就不要在高中团契了。他说但是我实在很想服侍。我说最安全的异性团契就是哪有女团契，你去出国去，或者你去，对不起，这话千万不要跟哪有女讲，他们仍然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好，我感谢主，这弟兄最近也跟我讲，他刚不是我觉得我很难，我没有办法。我说他，我感谢主，他就说他会辞掉这个工作。他还垂死挣扎了一下，他说有没有可能我在高中团契只跟男生讲话？我说不可能，我说不可能，搞不好就是会有一些异性对你还特别倾慕的，本来跟异性交往他也没有结婚，事实上跟高中生我也不觉得一定是错误，各位我并不死板的，只是你有这么多引诱，有一个能够远离一点也是好。那但是远离，各位远到多远？你远到修道院里面，修道院里面罪恶也很多，所以我们总是看到这种压制的反弹常常更大。也许有一些人，包括在这里的鬼魔道里，就是有些很属灵的人，可能始终都有吧。我们最常犯的罪恶就是性上面的罪恶，所以就是教会历史上始终有相当大的一股力量认为这是坏。那么如果不得已也是在两个坏里面取一个，所以像天主教是婚姻不是很，婚姻还可以吧，婚姻是次好的，最好的是独身的。那这个教训已经不错了，我们基督教没有这样看，新约教会没有这样看，但天主教觉得独身是比结婚要好。那不过天主教也会承认这是很少数人的恩赐，我没有丝毫攻击天主教的意思，不过我相信这只能步入那个只能住的恋童癖，实在是冰山上一角而已。就是因为性的邪恶造成了这么多，所以有人就禁止下去禁戒食物。这里说良心被热水烙惯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良心看到这么多的性上面的罪恶，所以他就觉得绝对不可以。那这种不管是他出自好心，或者是他就是因为什么样的自大骄傲的偏差，那保罗必须提醒我，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里面有讲到的，神造万物都是美好的。这里特别讲的是两个，性和食物，也就是一般人最容易犯错的两个地方。他说食物的和性的好啊， 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当然神造万物不只是叫我们享受感谢着领受，当我们在享受的同时，我们或者说不能分开的这个，我们也在使用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吃东西，我们也对食物有管理；我们不是只是享受婚姻，我们也对婚姻和家庭有所管理，包括自己儿女的教育等等啊。就这一点，通常大家比较少想到哈。但是我觉得姐妹应该，尤其你们那个喜欢什么庭园设计啊、布置家里的人啊，一定是很了解这一点。我是从来不喜欢布置家里，我也不喜欢什么。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很痛苦，就是春天来了，哇，当时你一定要去买很多东西，然后种花，然后然后种很多，然后我就在那里跟着他种，就是他种的，因为他很怕那些虫啊什么的。哦，等到开花了，那看我很喜欢，那种我从来不喜欢。对，但是有人的确是有这个福气，我觉得有这个福气。就是你的喜乐不是只有在收成的时候，耕耘的时候有你喜乐，这种是很有福气的。那我们在享受，这里说享受食物和性爱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所谓的收成的时候的享受，那也包括在平常的耕耘和栽种的时候的享受。这个各位就自己多去想哈。但是我想那个我们如果能多认识这一点是很好的，就是包括我们平常在吃喝的时候，或者是任何婚姻家庭生活里面所做的耕耘和努力，恐怕现在年轻人甚至我们中年老年，我觉得也常常忘记，就是耕耘其实是一个喜悦的，不要只想到收成的时候的喜悦，耕耘的时候还是喜悦，虽然我们通常觉得是收成的时候才喜悦。这些都是神所造的，神造的并不是只有说造一个美丽的大地让我们享受，神造的也有很多种子。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天使跟一个近前的人说，因为你很近前，所以神现在愿意给你就祷告的权柄，你要求什么他会成全的。他是一个很近前的，他说我要这世界上的小儿麻痹症都消失，我要这世界上饥荒都消失，我要这世界上不公义的制度都消失。那么那天使就说，对不起，我刚忘了跟你讲，神应许你的祷告，神会赐给你的是种子而不是果子。意思就是说，神会赐给你让小儿麻痹症都消失的种子。那也许意思就是说，希望经过很多人的努力，300年的努力，那个小儿麻痹症没有。神应许你的是不义的事情消失的种子，那也许就是包括我们从教育啊，从各方面开始。总之，神有的时候给我们是果子，有的时候给我们是花朵，有的时候是种子，有的时候是给我们绿叶。我是用植物来做比喻，就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过程。我们不太能说种子纯粹是一个工具，我们正如我们不太能说果子只有果子才是我们的目标，有的时候花也是我们的目标，有的时候那个植物的成长也是我们的目标。总之，感谢领受万物的美好，包括性，包括食物的美好，还有其他那美好。第一个是因为是上帝造的，因此不管你信不信耶稣都可以享受到这种美好，因为上帝造的让大家都享受到。但是你不信靠主，上帝不是你的主，我们的罪恶不会让我们在明白真道里面、相信真道里面感谢。一切的美好，如果你没有那个信心，我们就不太会为这些美好感谢。我们信主人所得到的一个福气，就是一个常常会感恩的人。那个常常感恩，包括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个诗歌，刚所唱诗歌跟我讲的故事可以配合在一起，就是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包括神时间里面的过程。神要你在耕耘的事上特别长， 只要你在一辈子都只有耕耘，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我有叫神教的生长，也可能唯有神教另外一个人收成。耶稣对在约翰福音对门徒讲的时候说，我差遣你们去收别人所种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去收别人所种的，那有的时候都是一直在交替的有的。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总是知道我们在主的恩待里面感恩，最后的收成是主再来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没有很多的收成和耕耘的快乐啊。但是你需要明白真道，这需你需要上帝的话。因此我们底下又看到，上面看到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神在这罪恶的世界仍然是在造这一切东西，管理这一切的东西，让我们感谢着领受啊。他在下一句话再讲神造的都是好的，所以一件东西好是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但是一件东西好，包括信是好的，是因为这是你领受的真道，你明白的真道。而你的领受明白真道，这当然是一辈子的过程。我们会感谢着领受，我们很欢喜。我自己再想想看啊，就是感谢这个部分，感谢当然跟信心有关系。感谢这个部分，的确恐怕世人是非常缺少。如果神给他们一些特别恩典，有些人也会感谢，那不错。就我们今天在饭店吃饭啊，即使我们吃了，遗憾的是现在很少人觉得去饭店吃饭很满意，就因为我们都没有饿过肚子。我们越吃越多，所以我们就不太有那个食欲，也不太有那种欣赏。像以前小的时候常饿肚子，哇，什么东西都好吃。现在不饿肚子，一天到晚都零食，看来看去巧克力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都不想吃。这是在我小的时候是做梦都不可能有的事情。那我的确觉得现在我们吃东西感谢的不太多，你到餐馆的时候 complain 的时候比较多一点。我们对于上菜的速度啊，或者是我们都是食品专家了，都会建议，但是不太会感谢。我没有说我们是很糊涂的人，那么烂的菜也觉得很好吃。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主赐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能够品味，包括我们来吃东西的机会，我觉得我们是会快乐的多的。这需要认识上帝。这需要认识上帝。各位，我们丝毫没有降低标准，请不要把基督想成是一群烂人。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当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越认识上帝，我认为基督徒的水准会越来越高。我承认基督徒的水准常常实在是很烂，实在是没水准，因为我神实在是拣选了很多愚拙的啊，起码我是这样。所以我看什么都很好看，哎呀，那种东西你也觉得好看，我是乡下人。但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至善至美的上帝，包括上帝给我们的法则。所以基督徒不管对道德、对艺术、对美、对一切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们有上帝标准。我们不一定每个人在人生中达到这样的标准。那么，但是我们的感谢的程度是应该越来越多的。各位我不是说客气话，我真的是一个品质很差的人，我很容易嫉妒，我很容易愤怒，就当人家比我好，我就很容易愤怒，然后事情不顺的时候，我非常容易愤怒。但是我有另外一个缺点，就平衡的这个缺点，就是我非常胆小，使我在非常愤怒的时候我都不敢发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我修养很好。然后我又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我很虚伪，所以我在很愤怒的时候有时候很客气啊，很多人也以为我真的修养很好，没有，我很愤世嫉俗。对，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说一句真实的话，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世界上人死掉90%是最好的。事实上90%我还说地利多，但是这个人也不顺眼，那是人渣，我真的是这样想。然后因为我又办不到，这么多痛苦，我就另外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我死了最好，各位我。 那我真是觉得活得不快乐，我有长期的这种想法，这种数值到现在还有，因为神造的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在不断的我们底下会讲的属灵的操练、金钱操练以后，我觉得我活得越来越幸福和快乐。我是真的诚实的说，各位，当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常常讲，我猜很多人不相信，我真的说，包括你们，包括每个我在讲的对象，大人小孩，我都很多的各位敬佩，我对你们很多敬佩，因为我知道很多事你们做我根本做不到，我觉得每一个母亲做的事我都做不到，几乎每个层面那样带小孩，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怎么有这样的耐性，怎么有这样的温柔，怎么有这样的忍耐，这样去做啊？我看很多，好吗？我在神学院里教书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学生，哎呀，我也佩服不得了，真的。你们说康牧师，你是太客气，没有，因为我是诚实觉得我在信仰上，比在我所去过的几乎的所有的教会，我受到待遇都更好。我觉得我那些学生啊，去那些教会受到待遇真的很糟糕啊。然后我被这么善待，而我学生能够忍耐还爱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比我好太多了。那真的，那我相信我说的话是诚实的话。那所以我跟各位勉励就是说，所以我可以很快乐，你也可以很快乐，我可以越来越快乐。就我觉得，哎，这么多人都这么优秀，帮我这么多忙，我在办公室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一天到晚出去讲道，然后教会弟兄姐妹都在帮我做事，然后名声都给我拿去了，还有车马费也给我拿去了，然后大家还说你在康牧师，你要出去讲的好辛苦啊，跟我说那很舒服哎，都叫管教会的事情，然后你远来和尚会念经的，你在外面讲道，大家都很尊敬的。然后我就讲，我占了这么多便宜，大家对我分担这么多，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感谢主。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看到神在每件事上带，我说这话一点不是在漂白哈。我也知道很多黑的地方，教会里黑的那些地方，包括信用堂，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些我都常常听到别人讲，所以我就不去讲它了。我也承认有，各位，我们不是和稀泥。我们真是感谢主，而在感谢主的时候，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有感谢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会有指责的地方，或者我们会有纠正的地方。就在下面，保罗跟提摩太讲，保罗在前面也是这样讲，第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心结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然后你第十四节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第十三节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各位，每一个人，提摩太也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保罗就跟提摩太讲，你去你就要好好的教，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各位，我们通常听到的教训不是要骄傲啊，要谦卑啊，要唾面自干啊。各位，包括我们这里的团契的小组的任何一个刚来的，对吧？你先刚来，你说啊，我刚刚来，刚刚才信主，这不懂那不懂，请多多包涵啊，等等，那这很好的美德。但是呢，保罗也提醒你，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我们也继续学习，我们也继续学习上帝的话，我们继续也希望有个目标，我能够在这个小组团契里做众人的榜样。不是说我们圣经能一定能解得多好，也不是说我们都有能力，各位，我们的能力不一定很好，我们技术也不一定很好，这都需要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把上帝的恩典呈现出来，这个你们相信。所以真的认识上帝的人，我们不会有自卑感，我们会承认别人的优秀，会承认自己的差劲，我们也会承认上帝在我们或在别人身上优秀。所以那句常常流行的话实在是很宝贵的话，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的应用，或者圣灵帮助我们，就是仰望主，就是你多看到主， 你就多看到别人在，你看别人看自己的时候，你看别人看自己或看这件事，包括立法院的吵架，包括媒体上的互相骂，我们都希望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这是凭着信心嘛，神在创造万，神创造了万有，神也在管理万有，所以在这些事上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美意。我不知道这件事上为什么会这样啊，各位千千万万，为什么我老公的个性改不过来，为什么我的个性改不过来，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这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诚实的，我们也敏感的，我们应该是越来越对恶的拒绝强烈，我们应该越来越对真善美的喜悦增加。但是上帝既是一切真善美的源头，我们在知道上帝给我们这些，白白赐给我们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而我们不抹杀我们的理性和经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好像是冲突的，好像是矛盾的，但那就是我们仰望主，我们相信上帝的时间。我们相信上帝的时间不是将来的成就，而是过去已经成就。我们相信耶稣已经死里复活，我们相信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常常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力量。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我们有这些，我们就能够更正确的看待别人，看待自己。这保罗说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谎，好像我们中国人常常满桌的菜，当然没有菜，这是说谎。好像说我太太是贱内，什么贱内，什么我儿子小狗是一小狗，这是说谎吗？不是。就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谦卑并不是说谎，我们乃是说最真实的事。我有优秀的地方，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我不能抹杀这些，而且我希望让他更优秀，只是因为这完全是上帝给我的，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是上帝给我的，或者上帝借我用的，或者上帝放在我身上，为了我把这份恩赐用出来，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叫人得到益处。所以我们蛮有自信，不是说我们把自己看得高，我们绝对没有。我再一次说，我们基本上是强调真的，基督教最重要是强调真的。当然真善美都联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爱情之也都结合在一起，在神身上是这样，但我们不是说谎，我们相信神在我身上带领是美好的。我这也不能继续一直举例子，就是有人说我很有自信，其实我真的没有自信。我说我常常想自杀，一直到现在都有，或者现在不敢自杀，最少想早点被主接走不要，因为实在是我承受不了那些。各位，太多人比我能力太强了，比我承受的多得多。我想一个小例子，我前几天跑步摔了一跤，我马上就想到很多。哎，我膝盖会断掉，我以后会不会影响我？哎呀，如果走路不方便，还要坐轮椅，你看我想了多少？人家腿断了都继续去上班了，我马上就很脆弱。可是我会想到主这个事，我会想到主有他的恩典，所以摔跤也好，做什么事，我不一定就能马上解释那件事情，但是我能够有个正面的态度，神在我身上有恩典。所以我上次有讲，有人说，人和人之间最好不要比较，这不可能的。我们活着就看到就有比较，但是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更重要看到他后面的上帝，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上帝的美意。我们或许在这操练中就能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的实和信的美好，是因为我们信到上帝，我们领受上帝的话。那么美好是因为上帝创造，美好是因为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他在美凡事上有美好的旨意，美好是因为上帝的道成为肉身为我们罪死了复活了，美好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和人的信心，上帝的创造和人感恩的信心，上帝的创造和人祈求的信心。那不仅是美好，在第五节说成为圣洁，这也很稀奇。我们家很少会想到性是圣洁，我们最多会讲到那是快乐，我们最多会讲到那是人传宗接代必须的，这是圣洁的，这真是一种圣洁良善的美。我间接的讲一个例子好了，因为这性实在不太方便启齿。 对，我曾经讲到美国，我听到好的音乐，我会非常喜欢，我很喜欢听音乐。我听到好的音乐，我会掉眼泪。那个不是坏的掉眼泪，是好的，我很感动，哇，怎么这么棒？也许不信主的人也能有，但他会，他缺少一个我的掉眼泪是，哦，主，你实在很爱我。但是不只是很爱我，你很爱世人，你很爱这个世界上人。你让我们的耳朵，我听杨家光讲过，我们的耳朵那个结构的奇妙，可以听这么棒的音乐，可以听到这么小的声音，这么高的声音。我听那个有的时候啊，我们弦乐四重奏他拉的好的时候，很感动。那我完全不必听到，我也很感动。就我觉得神给别人能够听，能够做，哎，这些作曲，这些演奏，很多人更不信耶稣。很多人在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如果在世俗，他也许刚刚犯了淫乱来合唱团，他也许刚刚打了老婆来唱合唱团，这很多。但是你还是在他身上呈现出这么多的人，甚至他完全不必是基督教的东西，毕加索的话，或者是Steve Jobs，我看到Steve Jobs他的就是，他的演说，他是一个佛教徒，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神在他身上的成绩的恩典叫我非常感谢，即使这些没有好处没有临到我，我根本不会用 iPhone 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也非常稀奇啊，神很奇妙啊，我们这么渺小，他还这么爱我们整个世界。你看到，甚至你看到很悲哀的事情，很不幸的事情，我也会感谢，我也会赞美，虽然也会伤痛，就是我们一切情绪都是正面的。前一阵中国大陆有个两岁的小孩被车子压了，然后18多个人走过去，没有一个人帮助啊，就是很多人反应啊什么，我看了是很难过。我看了尤其那个小朋友在那个急救室里面的照片，那很难过。但这里面后面有一个东西让我们的难过，不信主的难过跟信主是不一样的。就我那里面有盼望，我说主，即使在中国大陆，即使在人的心里面，你还是有你的律法在那边，你还是让人觉得一个小孩子被压了，没有人照顾是不对的。我们是这么远离你，你却把这种关爱的道德情操还是放在我们里面，不能够被抹杀。你实在很伟大，你实在很爱我，你实在在提醒我。各位，这些就是属灵的操练。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号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所以一个好的执事，一个好的不是教会的执事而已，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工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他们都知道，但是怎么再提醒？有的时候只好唠叨，有的时候如果主给我们智慧，能够恰当的用比喻，恰当的用故事，恰当的用言行来光照，告诉他：哎呀，你要享受上帝所造的，性和食物是美好的。对，我们这都跟我们一般提醒刚好相反。我们一般提醒我们小孩子，不要去看那个东西哦。但很少有父母亲会跟小孩讲，哦，那好的不得了了，这是提醒的。但是好的不得了提醒，因为这是上帝造的，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那如果各位，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操练，很多的道德，很多的信仰，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有好的性教育教导我们的小孩，这里面的奇妙，这里面等待忍耐还有痛苦的折磨，那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那个真的是非常美好，可以非常美好。就性教育也好，食物的品尝也好，或者生活的点点滴滴，工作这些，你能把这些道理讲出来，就是一个好知识。我一再讲，你能讲，所以。各位，你们在这里学习，我是很佩服，又是很佩服。这是我自己都没有机会去这样学，也没有心这样去学。就是你们特别跑到这里来，然后有的时候还带人来，就是要学习，学习了就是要来教导。 不一定是去讲道，就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不一定甚至不是母亲，也许我们是单身，让我们能提醒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好提示，上帝的道理的奇妙。那我们顺服，我们继续得教育。第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十分可佩服。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救主，更是幸福的救主。这里所有讲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道，我们对上帝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真理，我们需要更加的明白善于教导，而且应用它去操练自己。这一点也许信友堂很以此为自豪，我们很注重教导，我们很注重主日学。那么因此我也常常提醒，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知识分子，我们很强调这个知识上的学习，如果这样就变成知识上的傲慢，不是，我们是学习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最重要的还不是在认识一些道理，固然道理很重要，我们是认识上帝。用一个比较感情的一个比喻吧，就是有人问爱因斯坦夫人，那你了解你认识爱因斯坦相对论吗？他说我不认识相对论，但是我对相对论的作者非常熟悉。这个例子不太好啊，这个例子有些近前，就是说啊，我不懂那些神学，但是我很认识上帝。这变成我们不上进的偷懒化，这不好。就是说我们对于我常常讲三位一体也好，上帝的预定计划也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妙的，这些东西都跟我们跟上帝的那种感情上交流是有关系的，只是这常常不太好交流，不太好体会。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是会好的，我们知道最重要知道上帝的这种伟大独一，会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知道他带领的美好，也就让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承受，而且能够有个正面的态度，这就是操练。这是用世俗来讲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每个人都知道要有好的身材一定要操练，一定要对付，每个人都知道英文要好，钢琴要好，任何一个要好，不是天生丽质而已，你一定要学习操练。每个人都知道在世界事上是这样子，那么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就是实际上道理。当然了，我说这是真是非常困难。你看我跟康师母，我们要一起祷告，奇怪就是不容易，就是不容易。我们一起好好祷告，要说跟康师母，跟任何一个人，包括跟康健啊什么，我们都有很多时间。但是一要祷告，事情就来了，有电话啊，有什么，然后打瞌睡啊，或情绪不好，或对方说一句话，不想跟他祷告了。就是很奇怪，就有这种，这就叫操练，就是你还是要勉强去做，这当然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是禁欲主义，但是我们需要攻克己身。我们不是禁欲主义，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是很好，但是我们要攻克己身，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好的常常不服在上帝之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有属灵的操练，包括读经祷告，包括传讲上帝话，包括勒住自己的舌头，这些你越操练你就越知道，是你就会对属灵的事越来越敏感。我有的时候有这种经验，对不起啊各位，我不是讲禁欲主义，但是我希望这个不会让你们误解啊。如果都是好事，坏事我们不做，犯罪的事我们不做，如果两件事都是好事，那么我应该做哪一件呢？当然这还是把问题简化了，请你一定注意，我没有说我们要禁欲， 我没有说我们要苦修，我说的是我们享受上帝一切的恩典，这种是最大前提，我们是白甘蒙恩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有两件事都可以做，我们做哪一件事呢？都是好事，各位有个小小的建议，你做那个叫你比较不舒服，我觉得这就是最短长的啊。我讲到手长体，假如现在有两个人要跟我谈话，都没有约，临时要跟我谈话，一个是妇女查经传奇的美女，就是你们两个，另外一个是男女传奇的美女。如果都是好事，都是我们在组里面祷告等等，我会学习跟男女一起啊。我这是一个很粗浅也很不当的例子，不过我希望你们抓到那个重点。像我昨天下午我可以去嘉音电台录音，这是我正常要去，但我也可以在办公室里回一些信，这两件事都是好事。后来我决定我去录音，因为我不太想去录音。各位在录音室里都是很无聊的，很无聊，我每次都有点勉强去，但我觉得两件事都好事，但是我现在不想去做那件，而那件事实在是我应该做的，这件我也应该做，不过那件事我比较不想做，我就去。我希望不要引起任何一种误解，就康牧师在这一讲我们要做让我们很讨厌的事情，以至于等一下小组里讲话的人就说我是比较讨厌你，就是喜欢他，但是因为比较讨厌你康牧师做，所以我就跟你讲话，请你不要有这样的尊严，你也不要回家就跟老婆讲说我实在不想跟你讲话了，我实在想打电话给我的秘书，但是因为我比较讨厌你，所以我就要勉强跟你讲话。不过我希望你懂我在讲的意思，我们人是有惰性的，其实不信主人都会讲，我们人需要攻克己身加身福，我们绝不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以为可以换取什么功德，我们也绝不因为这些做这些事情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在道德上怎么更好，这我们能够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恩典。但如果你能够多操练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如果是让你不太舒服，你愿意去做，你会得到一个我最喜欢的东西，宝贝的形象，就是自由。就当不好的事情让你不会被它捆绑，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主啊，我天天希望不要有任何不顺利的事发生，我时时每次上班都希望我愿意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侍奉，但是不要有任何我不喜欢的事发生。主，我们也记得你教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求主让我们过平顺安泰的日子。主，但是在你美好的旨意中，若要磨练你的儿女，一定要经历，一辈子要经历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十字架。求主让我们因为经历这些事能够得到的祝福和享受，我们能够愿意经历。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